采访。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就一起来打开我们今天的要分享的内容啊。这经文是对了就是翻圣经的声音啊，
是还给他按掉，
但是就开小圣经了，
就 volume 就
对，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就是讲到，当然不长啊，今天的经文马太九章十四节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是马太九章十四，马可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路加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九好，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了第一段就是我们主耶稣呼召马太，是吗？很明显就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了因为他们觉得马太的背景不够不够干净就是我们常说的当不了官就是有黑底。那很多人就对马太存有这个偏见，同时呢法利赛人也对马太的圈子就是那些也信耶稣也跟随主耶稣的教导，但是之前是就是税率或是一些犯罪的人，那这一些人都被犹太人排挤了，所以法利赛人就质疑甚至是挑拨离间就是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就说你们的老师怎么这个样子我们好像比他更好，对吗？所以昨晚上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就说到主耶稣基督声明，他说我来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原则吧就是当我们对待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常要知道就是因为人的败坏，我们的主才从天而降，他来就是要用他的荣耀来遮盖我们的羞愧如果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的确我们已经把自己就是就是我不一定说你拒绝但是你就有一点距离就是觉得主耶稣基督我不需要很依靠你，甚至我不需要很亲近你所以然后我们当昨天也谈到一些应用了就是如果教会来的一些我们不习惯的人怎么办或是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开始要接触一些一些人想利用传福音的借口到了一些不良的世俗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好了，细节就让大家可以自己看笔记了，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延续的所以我们一起看第九章，马太九章的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一二三。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马可也在念了其实差不多一样。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只有路加就说进食，你们发现他有一个字在后面叫做祈祷其实本来是这样写的就是马太马可呢 他们有时不会特别把四个字放在一起了他第二两个字就等于四个字所以他是说屡次进食祈祷，但耶稣呢就吃吃喝喝哇这个控告的确是相当厉害好，你连贯一下，同一批人之前的这些法利赛人耶稣基督责备他们很质疑他们自以为是健康的人，他们不需要医生，对不对他们以为他们献祭守律法了，这些宗教行为耶稣基督说上帝不喜悦祭祀，喜悦人有怜爱的心，所以就说你们做那么多所谓属灵的事，但心中却不爱上帝摆在你们身边的人弟兄姐妹，其实你们就是不爱上帝，就是光做也是虚空的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打击因为他们就是以这为夸耀的是吧？ 如果你一生就是以一件事情为你的夸耀，最后呢你给否定了，你就觉得说你好像可能会愤怒了啊。所以法利赛人不会太高兴啊，他们就退了，但是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方式啊。这里呢就记载了他们被基督责备完之后，他就去找约翰啊，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一节就显出他们的内心的诡诈，他们就拉拢约翰的门徒跟他们自己来挑战耶稣基督的门徒，甚至挑战耶稣啊。而且这次的挑战呢比较高级了，之前的挑战就说啊，耶稣怎么跟这样不配的人在一起，这个讲法不是太过有能力啊，就是你如果控告人啊，爱心太多，有时可能也不会得到很多认同，这个可以。他们就挑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禁食，或是说禁食祷告啊，他就用这个拉了约翰的门徒说，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派人啊，武当派跟峨眉派啊，我们都禁食祷告，你呢，你跟你的门徒呢却吃吃喝喝。其实你们要知道啊，这样的讲法不是很合理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跟约翰的门徒其实不接近的， OK， 他们不会很靠近的，反而是耶稣的门徒跟约翰的门徒是很靠近的，因为呢很多跟耶稣的门徒之前是跟约翰的嘛，是吧？所以严格来讲呢，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是很靠近，法利赛人是完全是异类的。但竟然呢他们挑了一样东西是两边都有的，然后就拉拢他们，以致他们可以一起来对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想一下，哇，这个的确很有心机啊。好，我们先来解释啊，到底他们争议的这个课题是什么。那这里就提到禁食，但是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每次讲禁食呢，如果禁食你不祷告呢，这叫减肥啊，这还是叫别的我不知道。总之我们基督教里面呢没有光禁食的， OK， 如果你在一些的教会他告诉你你必须要禁食啊，要做什么东西你必须要禁食呢，其实这个很可能是民间信仰的东西， OK， 就是说你可能把一些的习俗跟圣经的一些经文连接的观念啊，就把这两个合起来。但实际上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在肉身上故意苦待自己，但没有追求属灵的东西，对不对？最少你进食减肥也是有一点属灵的东西，对不对？就是最少你不是物质跟物质嘛。所以如果光只是为了不吃东西而苦待己身呢，这个不是就是不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了啊。好了，所以我们要排除这种迷信啊。主要如果你看犹太人常讲禁食，都是旧约啊，他们是在指禁食后要祷告，所以禁食呢是一个预备，禁食不是祷告，可以吗？禁食是让一个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做的预备，以致他可以祷告。好，所以这里呢这个经文呢，如果你读的时候就这样光读，你会发现好像耶稣在责备说不要禁食，因为耶稣说啊，这个新郎在的时候我们要快乐，是吧？就好像让你说哦，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就不用再禁食了，好像是这样啊，但其实不是啊。 OK， 这是误解。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没有讨论禁食的这件事情啊，到底他是不是必要。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只是责备这些人利用这件事，就是假冒为善啊，就是利用这件事来标榜他们爱上帝的律法。其实他们爱的是自己啊，他们守律法呢只是一件外衣啊，就是因为禁食是看得到的嘛。你们记得耶稣有时说他们说，你们故意把自己头发弄到散散，对不对啊，就是弄到脸很苍白啊，你不躲在家咯？不要，你很苍白的时候要走出去，而且要在中午让人家看见，人家说哇，搞到这样苍白一定是饿了很多天，人家说哇，很虔诚，虚伪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宗教好像来聚会啦，读经祷告啦，其实只是一件的外衣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反省啊， 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这种属灵的追求啊，或是这种侍奉的动机啊，是不是以这些参加聚会外在的来做我们的一种宗教的标志 ？OK， 如果侍奉，严格来说啊，侍奉，如果你知道你侍奉不是出于爱上帝，其实就是拜偶像，没差别的啊。拜偶像的人呢，不一定在庙堂的，很多都在教堂里面拜偶像。他因为从两点半到四点半出席了一个很有人的所谓聚会，他就认为他在敬拜上帝，这是拜偶像的。OK， 除非你的心爱上帝。你说那些拜观音的人，你骂他拜偶像，对不对？哇，他可虔诚了，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说我爱观音，爱不起来。他可以怕观音，他可以什么？他不能用，因为观音不存在，而且他不能产生情感，对吗？人自己知道。所以如果法利赛人做那么多，他不是爱上帝呢，他的这个最后啊，他的这个根基是躲避上帝，或是躲避面对自己的问题啊。我上次这样讲，就有人问我了，为什么侍奉上帝会是躲避上帝？人家觉得侍奉上帝是亲近上帝，对不对？但这个本来是对的，但是人是狡猾的，所以有时候你侍奉上帝是让你没有时间去面对上帝。我举个例好吗？那我讲我自己也可以了啊。我从小在教会就是侍奉上帝了啊，常常拿很多的工作来做啊。其实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事情呢？是因为我很怕我没有东西做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面对上帝。所以每次在教会呢，我一定不是司琴就是领诗，不是领诗就是分享，总之一定要做一点东西，让我没有时间去管属灵的东西。因为当我要领诗的时候，我就会很专注的去找歌啊，而且可以让自己通宵找两首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歌，但是就是好听的歌 ，OK， 自我陶醉的歌 ，OK 啊，就是你就是因为有了一些事情让你做，那你就可以好像躲开面对你的心了。所以我对一些年轻人也是这样啊，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对侍奉很有热忱啊，但我常告诉他们说，你下半世都要侍奉的，你最好起步要正确啊。就是说你不要养成像我这种坏习惯，就是曾经是假冒的，就是套用宗教外衣来侍奉，以至于我一生呢、都常常会陷到这个陷阱，是吧？就算你看我现在那么久了，那么老了，我有时讲到我都会有在边界的感觉，因为我很长时间是在舞台，就讲台是像我的舞台这样的啊，就是我是 showman 来的，所以我很懂怎么控制群众。对不起啊，你们不是我愚弄的人，但是我是很懂啊。我你知道有时你们去参加一些大型聚会啊，那些领事人说啊，弟兄姐妹一起来一起做动作，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啊？都站起来，哇，你们都站起来啊，拍手拍手。你们可能不知道它上面很过瘾啊，举手你就举手，举脚你就举脚，总之呢，这个是想要用一种看得见的形式来得到认同感，就表示说大家很听我的，你很成就 ，OK？ 所以他必须制造一种气氛，好像大家都已经没有在那个感觉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啊得到他要。所以我很明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脱不掉，它会在我的里面。但你年轻，你刚开始，我希望你不要因为随随便便学人家啊这样做那样做呢，你一养成这种的习惯，他就很容易一直来搅扰你啊。所以说回来，就是可以因为侍奉上帝而躲避上帝，这是事实啊。我还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嘛，你可以因为读圣经而不读圣经的，你可以因为祷告而不祷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快点去读它，然后你就认为你不需要再读它，对不对？你快快的祷告，你就不需要再祷告了。有事吗？是啊，啊，吃饭祷告就是这样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很快的，对不对？啊，一口气，总要不断气之前阿门就可以了，所以最好就是2分钟，它也不会太长。对，就 就是因为他快快做了，他就可以不用再做了。你每天早上起来先读经再出门，很可能是你要先把那些很烦的东西先做完，呵呵，再开始享受你的世界。那我不是说你早上起来读经就不好啊，我是说你的心态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给自己骗自己啊，你骗不了太久啊。所以每次我们做任何属灵的事，必须要出于爱这位看不见的上帝，不然他就沦落为一种偶像的行拜偶像的行为，好吗？好，回来这里了。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你看他来来回回都差不多在这个课题上面了。第一件他们就讲耶稣没有守律法，他们比较好。人来到这里又说耶稣基督没有就是也是算是守律法守得不够好啊，他们守得比较好。那为什么法利赛人老是在这个课题上面呢，就兜兜转转不出来呢？是不是他们脑筋有问题，一直听不懂耶稣讲的话呢？不是。你会发现呢，他们一直挑战耶稣，就是用律法的角度来挑战他，对不对？连最后控告耶稣要钉死的时候，也是说耶稣是违背律法的。为什么他们一直要在这方面呢？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律法之子，耶稣不是啊，所以他们很在意基督否定他们这个地位，就是他们是律法的权威啊。当耶稣说古人那么说我那么说，哇，这些人发火了，受不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才是 PhD 啊，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互相就是认同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社会的权威精英，是吧？你是谁？木匠的孩子啊，突然间让百姓认为我们的是错的，精英是错的。当然我说精英也不是什么精英了啊，就他们这个是不对的。百姓认为哎，这木匠的儿子的话啊，称他为拉比啊，就是木匠儿子的话啊，反而是更有，就是从来没有人那么教导的，这是百姓说的，就从来没有听过人是这样讲的。OK， 所以你就明白啊，他们的心里面啊，一直想要用不同的方式，要基督服在他们的律法之下，就是他们要基督就是加进来，然后呢，好像降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然后他们就平安了。但基督不会这样做了啊！好了，回到前面的事情啊，就是这次解释了他们用这个禁食这件事的目的啊。回到前面，法利赛人的做法其实也有点像我们一般啊，就是魔鬼撒旦啊，在教会的做法啊，就是他会在教会里头啊，就是在弟兄跟弟兄之间、姐妹跟弟兄之间，就是挑剔一些不是关键的啊，挑剔一些因为习惯，是因为做法。不同的事，人要造成彼此的纷争，就是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也不要说争议啊，就是有时要比较认真的去对待的是有关真理的事情，这是应该的，这也是合圣经的。但是多数时候教会的人与人的就是人事问题啊，其实是习惯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背景的问题，有些只是做法A 到 B 到 C， 有人就喜欢 C 到 B 到 A， 你就看不顺啊！你忍第一个礼拜，你第三个礼拜你就要讲了，你讲了人家又说其实是 D 到 B 到 A 到 C， 哇，大家都各有意见了，所以很好啊。到教会到最后呢，教会就分开了。连分开的原因也不是真理，也不是什么，就是因为个人的习惯啊。所以这种叫做非关键事上起争执的事，我们要逃避，因为它是破坏上帝给教会的和睦啊，而且也反映了我们本身灵性上不够成熟，不够成熟。我以前看一个，这不是，这可能是笑话，也可能是人家写出来，就是反映啊，就是说可能它不是真实一个人的讲出来的东西，他就说有一个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啊，一个老师，他被请到大学去教书啊，可能他长得年轻，但他可能也不一定很年轻，然后就请去教书了。连那个校长看到他，哇，那么年轻啊，然后就问他，你觉得你能够跟这些人相处，就是学生啊，能够相处啊？你觉得，因为他看他好像 学生可能不会尊重他，因为他长得年轻，你问他啊，啊就说，如果呢，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就表示我跟他们一样，意思说就是我跟这些年轻人是一样幼稚的，所以你放心。如果我跟他们相处的啊，我突然间忘了啊，总之他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如果我够成熟的话呢，我能够超越他们有的不同。他的意思是讲啊，anyway 我也是讲比喻都忘了啊。总之我意思是说，有时你发现你一直不能够跟人家的不同啊来撮合啊，其实是因为你不够成熟，所以超越不了这个不同点。他的意思是这样，可以吗？所以有时我们吵架呢，但为真理，这是你的信仰了。但如果为非真理呢，这反而是说你没有能力去接纳一个与你不相同的，但是又不是错的事情啊。所以这样的人有时会陷入对自己的罪性的无知啊，意思说你没有很自觉啊，好像你说哎，好像我这样讲就一定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啊，他没有这个自觉啊，觉得说好像自己是不是过于自信啊，连他也是可能喜欢拿自己拿手的，就是他背景各方面让他方便的这种属灵操练，就作为了全世界甚至是就是他整个环境啊，就是每个看到的人都必须要做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意思说，如果你举个例啦，你对你来说每天早上灵修五个小时啊，不要太夸张啊，一个小时连读经啊，这个祷告再加上半小时啊，是你很方便的，就是你从小都这样做，而且你后来的家庭生活工作都没有妨碍的 OK， 你操练得很好了，你觉得这叫拿手嘛？这是你拿手的好菜，对不对？你就好像认为这叫理所当然，你可能会很容易就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觉得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做，是吧？当你发现有人可能灵修就一小时五十九秒哈，就总是少你一分钟少你一秒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够属灵啊，或是这个人很有问题。但实际上他就算灵修半小时也不表示上帝爱他比你少一些，对不对？但有时候就是我们因为不够成熟在属灵，这跟年纪没有关系的，就跟人对自爱有关系的，就这个指标啊，就是如果很自爱的人在属灵上还是很小的，很嫩的人 OK。因为基督给我们的指标就是要舍己嘛，所以在灵性上成熟的人呢，他的一个指标就是他显出他很能够像耶稣一样能够舍己啊。所以回来呢，就是如果我们当中啊，就是如果常会用自信啊产生的指标，要大家成为生活的方式的话，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先反省啊。但我也不说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啊，灵修也好不灵修也对啊，我也不是这样说啊，就意思说你要先分辨一下，如果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关键的，那你却用非关键的态度呢，其实你也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或是牧者，对不对啊？如果耶和华先的人进来啊，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有一些什么全能神教的什么什么，他进来跟我们也说，哎呀，反正都是讲耶稣的啊，没关系啊啊，反正我们讲爱心嘛啊，反正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是成熟的，我们是可以包容跟我们不同的。其实你是不好的牧者啊，好的牧者呢，上帝给你就是一个记号为先，就是你晓得分辨什么是危险跟不危险的事，是吧？羊跟羊。我当然没有做过羊啊，但是我看过羊，羊跟羊呢是会有根的哈，就是一个比较老的羊呢，它有时会就是做头啊，一些小羊会跟，所以老羊可能会凭经验说，以前这边有草，那边有水啊 ，OK， 所以羊就跟羊，但是呢，只有牧人呢，他会看到 什么是有毒的草，什么是有毒的水，什么是会咬人的狼，什么是不会咬人的狗，牧人的工作。所以如果你像弟兄姐妹，就是你是一只老羊，你只是可以跟弟兄姐妹说，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啊，或是要这样包容要那样包容，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牧者的一个象征。一个好牧者呢，其实上帝会给你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很敏锐于去分辨关键与非关键的事啊，就是说什么事情你要坚持到底，不能够松手的，有些事情呢你要舍己去包容去对待的啊，为的是避免教会产生啊分裂的事情，好吧啊。所以讲回来，我们这几天也有人弟兄姐妹提了哈，就是华人的教会呢，发展的历史不长的啊，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如果有一些啊这种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现象啊，也是可以理解啊。就是我们华人教会的历史大概100多年而已嘛，比起西方教会你也知道了，都快2000年了啊。所以我们华人教会100多年的历史呢，的确在开始的时候，很多华人教会也不一定是有什么宗派啊跟传统，所以很多教会一开始呢是那个发起人的传的习惯来的，是吧？啊，如果这个发起人是一个厨师啊，开餐馆呢，或者开杂货店，我不说不好啊，因为刚开始都很多是这样的信徒开始的，连他们就有一些做法是跟他们的习惯有关系的，但时间一久啊，这个发起人可能慢慢就成为教会的一个长辈啦，也被尊重，当然他可能也爱主，但可能他没有注意到教会的传统呢是他的习惯来的。 OK， 慢慢呢，如果这些习惯成为绝对化的时候，这教会迟早就要分裂，因为有一天一定会有不习惯的人来，或是有不习惯的牧者到这个教会来。牧师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全部人说，不行，这就是宣活权。我们就是活权，就是这样的活权啊。就是因为，当然也不一定说这个习惯是坏的啊，只是说我们因为长时间，人家就以为或是就习惯了，认为这是教会的定义啊，或是我们教会的定义啊。这个是可能你可能会看到，就是欧洲哈，华人教会有时面对吵架，多数是这个问题，就是某某几个人的习惯跟某某几个人的习惯的不合，很少是真，我好像没有听过，我当然可能有了，我是没有听过，就真的是为真理而分开的，很少的，真的没有，有你可以告诉我啊。因为第一，我也知道华人教会不管神学的嘛，所以很难是为神学吵架啊。他的所谓神学是因为某某牧师这样讲，某某长老这样说，就是还是用人呢、也不是因为他真的是纯粹是为了真理的事而争执。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刚就是历史不长嘛啊，所以会产生。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100年之后，其实我们也开始慢慢有沉淀，所以现在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也就比较明白。它不是基于一两个很有魅力的一些传道人或是牧师，是吧？它要基于对圣经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啊，这教会才能够长远啊，才能够稳定的啊，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吵。好了，说回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是责备法利赛人啊这一点啊，他教导我们，如果在教会中我们不仅要去怜悯那些软弱，就是前面讲的哈，就做过税吏的人啊，那些以前我们看不起的工作的一些人啊，他们信了主，我们要包容他们啊。而且呢，这一段经文就讲到，我们还要包容一些非关键的事，意思说他信了主之后，他可能还保留一些的事情，但这些事情不是违背着你，只是你看不顺而已，好吗？他就喜欢先喝汤再吃饭。你就喜欢吃饭再喝汤，不要吵了啊！就先让他也试试看，可能喝汤再吃饭也不错的啊。总之就是一些不是得罪上帝的事情，免得魔鬼就进到我们当中，找这个机会来分裂我们彼此的合一 啊，分裂我们彼此的啊，破坏我们彼此的爱心。OK 啊，所以我是希望你们可以把上一段经文跟这个做一个连结来看啊，因为它主要的目的还是一致的。OK， 好了，我还在这一节啊，就是我想你的头脑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也明白了啊，非关键要怎么对待关键，但是你可能说我怎么我用什么标准去画这条线？何谓关键跟何谓非关键的事，对不对？这最多人问的了。当然我很直白的告诉你说，如果你是牧者，你会知道的，因为这是上帝交付一个牧者，就是不是一只老羊啊，他是一个牧者，他应有的一个素质来的哈。他圣灵特别在他心中给他一种醒觉，但是在普遍情况呢，我们会说关键的事、非关键的事是基于圣经明确的原则。啊，圣经如果有明明讲的，这就不用争了，对不对？这就是教会处理事情的标准，而且是绝对标准。但有一些圣经是没有明明讲的，对吧？啊，什么可不可以上 Facebook？ 非死不可，叫 Facebook 啊 ，Facebook， 在马来西亚是翻成非死不可。或者可不可以这样那样？就总之圣经没有明提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办呢？啊，当然第一啊，我们可以参考教会的传统跟历史啊，对不对？啊，这不是坏的啊，传统不是坏的东西啊。你参考几千年来教会怎么做这种事情啊，可以查得到啊，教会历史里面怎么记载啊，他们面对啊这个事情的步骤。同时，我们也为着我们这一代的教会信徒啊祷告啊，为着这一代的教会来跟神寻求他的带领，因为他是非关键的嘛。所以我们也不会用历史或是传统来套着逼上帝说非得要这样，既然是非关键的嘛，所以你明白了过往圣灵怎么带教会，你想可能今天还是一样，或许圣灵今天说我要带领教会在这件事上应对一个特殊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信徒当中就要有这样的谦卑哈，就不要用偏见先做决定，而是祷告求上帝怎么带啊。所以这是比较笼统的说法，但是你想这是界限了 啊就是明写的就不要再去挑战了啊。有没有明写记载的呢？我们也寻求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自己啊，向我们启明上帝的心意，可以吗？啊，所以不要陷入刚才我说，就是因为个人的啊习惯啦 啊或是不成熟啦、傲慢啦。破坏了，当然他不是想要破坏，但是他的结果是破坏了啊教会的合一，好吗？啊，所以这经文就我们讲完了，所以你回来看呢，当中讲话的就是约翰的门徒或是法利赛人，他们就犯了这个毛病啊，就是关键和非关键的毛病。你看啊，约翰的门徒呢，有一个定时的禁止祷告的。因为从他们的说话当中，你明白啊，原来约翰还蛮严格的啊。他跟他的学生说：“你们要啊，可能每一天的哪一段时间，必须是不吃要祷告的啊。”他的门徒就学了，他们也就这样子做啊。所以约翰其实是要门徒做梦祷告，而不是禁食，对不对？但你会发现呢，门徒在质问耶稣的时候呢，他的重点不是祷告，是禁食。因为他说我们在进食的时候你们在吃东西，他不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们在吃东西，所以他就已经进食祷告，其实进食是非关键的，对吧？因为重点是祷告，但是很容易的，人很容易把那个看得见的取代了啊，一个重点啊，就把进食变为是啊一个属灵的记号，而忽略了祷告是更重要的。所以你看啊，他的偏见就是他认为呢，禁食的祷告就比一般的祷告更高级。当然我想今天还是有人会这样想，对不对？他们觉得啊，祷告有很多种的吗？有默祷，有心里祷，有公祷，大声祷，大大声祷，大喊祷，禁食祷，总之我们都会觉得越激烈的应该是越高级的，对不对？啊，默祷的通常都是比较低。那我们会讲，其实重点不是那个默啊，重点都是后面那个字祷。只要你有祷就是祷的啦，就是以神的沟通 前面那个字都是形式而已，它不是级别。那门徒就认为呢，我们已经做到最严格的，就是定时的固定时间的禁食祷告，他们觉得他们最厉害，所以他们产生了这个 bias 啊，就是偏见，就是他轻看了门徒没有禁食的祷告。其实门徒有祷告的，对不对？他们也知道门徒有祷告，但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特异功能，不知道，就是总是有特别的一种祷告，你们没有，所以他认为你们好像比较低级。再说回来，他们可能连耶稣基督的祷告他们都看清，因为他们在进食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也在吃东西，所以说哦，你也这样，你平常祷告都跟人可能跟我们都不一样啊，就看起来好像你没有我们那样的属灵的一种追求啊，或是境界啊，是，所以很明显了啊。其实我讲白了啊，当时在地上任何的祷告严格来讲是跟谁祷，当然是跟上帝祷了哈，但是那个每次要达到上帝面前呢，中保是谁啊？耶稣。你怎么讲你都不能去讲耶稣的祷告不如你嘛，对吧？他就是那位中保。你天哪，我告诉你，连彼得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喝水了没有啊，这种也是 kind of 祷告，你知道吗？他在跟上帝表达他的关心。所以耶稣在地上他跟人说话，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啊，就是基督走在人间，我想那时门徒是全世界最高兴的人，因为他真的体验了基督，就是我们以后要体验了基督与他们真的同在的那种安慰。我们是透过心灵以父沟通嘛，当时这位神就走在你旁边来动动你，哎，怎么样好吗？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啦，我们有时心灵是被提醒了。所以当时你就明白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啊，这个话啊，当然我今天要解释了啊，有时会被曲解啊，就是我们来念一下，就是通常被误解的这句话是到底它真正的意思是指什么啊。马太九章的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 OK， 那差不多一样啊，就是马可也是说啊，新郎在他们就快乐不禁食，但之后他们就要禁食。那你不能用这个来解释婚，就是耶稣在讲婚礼啊，不是啊，完全无关啊，因为婚礼跟禁食其实没有这个意思的。基督在这里呢，他其实要教导这个问话的这个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基督在这里他没有说禁食不重要，他不是说新约来了，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有禁食，他不是这样说。耶稣基督只是把禁食祷告呢放在一个属灵的操练之内，就是不要把禁食祷告看为是一种特别的祷告啊，它是一种特别情况的属灵操练。好像我刚才有跟大家解释了，为什么你需要禁食祷告，是因为你不能祷告。为什么你不能祷告？因为你很搅扰，可能你面对一个很大的危险啊，你心思静不下来。所以圣经有一种说法，就当你心情不能平静的时候，好像平常你如果心情很不好，你不能够好好，我们说有时不能好好念书的时候啊，我们观念弟兄就会去山上走一下啊，你有一些做法，对不对？来帮助你啊，能够安静自己的祷告啊，这个禁食就是这个啊，所以它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什么能力啊，它只是在说，当苦难极大的苦难临到的时候，让你心思平息不下来，平息不下来你不能祷告的，所以你需要先用禁食让自己平静下来安静下来。那禁食直接是指到你不吃东西啊，这个没有质疑啊。但为什么不吃东西可以平静呢？你们可不可以解释？哦，对，中医讲了，不吃东西呢，这个血不会跑到胃里去，是吧？啊，这个也又可爱了，有人又会找一大堆啊，这种不吃东西的什么什么秘方啊之类的。那 你不要讲那些了，你就直接说不吃东西有什么功能呢？你说可能坏处更多，想睡觉也不会啊，可能很轻松。好了，我不多讲了。不吃东西呢，它主要不是那个吃东西，是预备东西。你要知道以前的人呢，不像我们现在哦，要吃东西就打，现在是真的是打个电话，人家送到家里来哈。要是跑到麦当劳去哈，drive through 连下车都懒了，就拿着就可以走。以前的人为了一餐，可能要预备半天。他早上要去看着那只母鸡，等它生蛋，一直有一只鸡，今天母鸡心情不好，你就等咯，你还要去看看那只母牛今天怎么样，母牛说不要，也没办法，就是你为了一餐呢，是一天的劳作的，所以天上也不像我们今天啊，是赚钱再去买东西啊，他们每天要喂着食物，一天的食物，就是就一个白天啊，要。你想一下，如果你要祷告，你一进食呢，这一个预备的时间就停下来了，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让自己安静，就不烦恼了。不然你头脑就为什么母鸡不生蛋今天啊？一直想啊，是不是这个母鸡啊？怎么样啊？怎么祷啊？所以你就放下，你一没有这种顾虑，因为你不用吃嘛，那你就比较容易可以平静下来。所以你明白吗？今天其实你除了可能今天吃东西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随时可以买，但是可能是你的手机啊。我们现在说禁手机祷告好吗？反正也是鸡啊，那个是另外一只，不是你，就是禁手机啊，禁 Facebook， 禁什么，可能你才能祷告，因为很多弟兄姐妹连睡觉的时候滴滴都要去翻的。我在说你的是什么朋友啊？半夜还跟你发短信，这种叫人家说酒肉，这个不知道叫什么，不睡觉朋友，不知道什么朋友，不要这样啦、啊，对吧？早上起来第一个摸就摸手机，看有没有跟我讲 Good morning。有一个男生是这样，以前当然还没信主了，他说哇，这已经三十几岁还这样子，所以他比较需要是禁手机啊，禁上网啊，禁，不然。你不能祷告，是吧？好了，这是现代人了。说回来，古代不是古代了，就新约的时候，禁食的确起了这个功能，让人可以进入一个祷告的状态，以致他能够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吗？啊，所以你现在明白，它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那如果你今天还是禁食，我想也好啊，就是你最少跟自己说，我除了不吃午餐或者不吃晚餐。连我也要警戒自己，既然我进了不吃东西，我也进了预备吃东西的，就是这种思考哈，就是我也不做了。那其实你要聪明一点啊，也进你那些就是，好像我刚才说啊，就查 email 啊，查，不然你白进，你知道吗？啊，你不吃东西，但是你头脑还是被这些短讯啊、微信啊，还有什么什么一大堆WeChat 啊，就充满。你白进食了，你还是去，我宁可你吃点东西更好啊，因为那段时间可能你比较少看手机 ，OK？ 那你可能会反驳我，就是说，因为之前我讲，也有人会问说，耶稣在有一个地方，你们记得，耶稣讲到赶鬼的时候，耶稣说这一类鬼如果不进食就赶不出去，你们记得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对不对？就特别提到赶鬼，因为他们就说，你看要进食才可以赶这个鬼的。那你认为耶稣在那里是不是根本都说，哎呀，忘了教你们一套啊，天龙第九部哈、啊，就好像还有一招叫禁食赶鬼招，忘了教你们。你觉得耶稣是讲这个吗？不是的，耶稣说有一类鬼不禁食赶不出去，意思说可能这类鬼呢特别凶，或是特别迷惑人，所以如果你不禁食，意思说你不真的就是安静下来。依靠上帝你是赶不出去的，意思说这些被鬼附的人啊，可能他有特殊状况啊，也就让你面对的时候你的心思一直静不下来，所以就算你祷告你也祷不住，因为你一直给这个看到的东西影响。也就是说哎，禁食不是说这个是特别功夫啊，而是说安静下来先祷告，当你好好依靠上帝，鬼就出去了，而不是说禁食赶鬼，禁食不赶鬼的， 啊，其实只是让你不吃东西而已啊。所以真正赶鬼的不是禁食的功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你赶不出呢，是因为你没有依靠上帝，而不是因为你没有禁食，就是你没有祷告了，所以你不能赶鬼。耶稣基督讲的是这个啊。所以说回来，就上帝没有要我们用什么秘密的什么招数啊来赶撒旦啊，他只是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在基督里一切啊都必要顺服他，他都要得胜。OK， 没有秘诀的，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赶不出，你做不到，是因为你不够依靠上帝，因为上帝是全能，当中没有再多一个什么秘诀招啊什么没有的，啊。好了，回来基督就为他的门徒做辩护了啊！当时法利赛人这样子挑战他，我们的主的确帮这些门徒就是抵挡啊啊！他就指出，我的门徒没有像你们固定时间进食，有什么原因啊？耶稣讲了，他用新郎这个例子来讲啊，当然我不再读了，你们看到了啊啊！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基督说他指自己的新郎啊。他说我呢肉身还跟他们在一起，你还要讲禁食祷告，所以耶稣说他们不用禁食祷告，意思说他们看见我，他们跟我说话就在祷告嘛，对不对？有什么难？他们再难呢，不是盯着我看哦，也看到我了，有什么分神的呢？你看不见，当然你需要哦，就是专注一点，对吗？那耶稣都走在你面前，耶稣也很理解你，人家说哎，你说啊，给你喝一杯水啊，啊，所以耶稣就讲的这话很直白的，就是说祷告的对象是我啊，我在他们当中，当然他们就不需要进食啊，我就直接听了他们的祈求了。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耶稣基督说的，他说之后他们就要进食，就表示说当耶稣基督走的时候啊，他们会遭受各样的苦难，他们就要操练这个功课，所以表示说现在门徒呢还是比较软弱的啊，这一点你要注意啊，就是说约翰的门徒进食跟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两个都没有做错事情 OK， 但是约翰的门徒呢可能是比较严格了啊，就是他的老师要求比较严格，耶稣基督的门徒呢，耶稣说哎呀他们还比较弱啊，耶稣很爱他们，保护他们，所以耶稣说哎呀我跟他们在一起就让我与他们快乐，意思说新郎跟陪伴的人一起的享受这个同在的快乐， 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每一天呢与他们一起生活，刚刚我前面说了哈啊，就是一段极幸福的特别的日子，你看他们没有什么敌人啊，你看他们饿了耶稣就知道他们要吃东西了，是吧？啊，魔鬼撒旦来，基督就提醒他们啊，敌人想要害他们，耶稣就把他们带走，大风浪起来，耶稣叫他们平静，几乎就没有什么要担心的，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牧人养着他的羊群一样，而羊可以连狐狸啊狼啊在门外羊照睡的不管的，为什么有牧人完全爱护他们啊？所以基督用婚宴呢、来讲这件事啊，啊，说我与他们在一起这三年半，好像婚宴一样啊，新郎跟陪伴的人。但是基督也警告了，我刚才前面说，这个轻松的日子很快要过去了，因为基督要离开他们。但是他讲的离开是肉身离开他们啊，基督的肉身要离开他们，基督要差派他的灵与教会同在。那时他们要遇见许多的苦难，他们就不能像之前那么容易跑来耶稣的面前说耶稣啊怎么办，没有了，所以他们那时就要祷告，当他们祷不了告的时候，耶稣说你要禁食祷告，因为你不能再靠眼睛，你看不到基督了啊，所以你必须透过祷告依靠这位看不见的上帝。那我们今天是新约教会了，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是用眼睛看耶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所以只要你靠主的恩典，你谦卑，你愿意祷告，你的心灵里头呢，其实你是看见耶稣的，因为是耶稣应许我们，圣灵不是 飘来飘去哈、啊，或是到处要请吃饭你才来的，不是啊？耶稣说圣灵就与教会同在，永不离开。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的灵就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意思说，如果你不祷告是你的问题啊，啊，如果说你不愿意真心的寻求，不是因为上帝很难找、很忙找不到，他应许我们，他就在我们心里。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不能祷告，其实是因为你进不到心里，你进不到你里面去，因为你太多烦恼的东西啊，吃的啊、住的啊、用的啊，常常让你一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头脑就哦忘了交水费啊，亲爱的天父啊，刚才煮水没有关啊，天父窗口没有锁，你先去做完再来祷告啊，去把。有时人就是这样啊，就一天。那我有一次有一点责备一个年轻人，他是刚毕业，也刚刚开始他的事业啊，就比较乐观了，什么都要啊，就是短时间买房买车，要结婚要生孩子什么，所以他每一天都是挤得满满的，一到晚上就躺下去就好像几乎死掉那种啊，连明天一起来呢又是挤到满满，没有一点说想东西的时候的，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所以只要他一静下来，他的头脑就是有一堆的事情进来，所以他就一直做。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只要他一停下来，他就想啊，明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所以他不能静下来的，因为他要的东西太多。OK， 然后我就问他了，你有可能祷告吗？当你真要想静心灵的时候啊，你有一可能有一个 list。100项事情没有做，怎么办？你只能装哦，对吧？所以在教会，人家说啊，请某某弟兄祷告，啦啦啦啦，讲一堆重复的话，有时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不能进到他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为你的灵命的好处，OK， 节制一点哈，相信很多事情，上帝按着他的时候，最大的哈，就是安排了哈，他最大的。要给你的福分是属灵的 ，OK， 不是物质来的 ，OK， 所以常常反省啊。如果我们安静的时候啊，我啊不没关系啊，录音啊，我跟我哥讲啊，我跟亲哥哥啊，那我就问他祷告啊，就有一次就讲这个祷告的事情，他跟我说有点难啊，因为他也是这种早上忙到晚上这样。怎么样啊？他说，有时真的，一要祷告，要认真的时候，就睡了。然后我们常都觉得这 好笑，但其实你知道，可怜啊。因为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就平常他祷告其实是不认真，所以他可以一直讲话，但是只要他一静下来，一静到心灵的时候，他就无穷的疲累，他就不能讲什么，他就马上就睡着。所以我就问他。如果你一直这样，你就很久没有认罪了，对吧？哦，是哈，嗯，我想问你们啊 ，OK， 是吗？如果你每一次想真的祷告的时候，你就整个就精力就耗尽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认过罪？啊，公开的时候这样讲咯，哎，那个不叫认罪祷告，认罪祷告是要迫切的，对吧？要懊悔的。你一懊悔就睡着了，你怎么祷啊？所以我说很多人的灵命就是这种问题啊，就是长时间以为就是过一种形式的这种基督教生活啊，就觉得好像都满足了各样的要求。等一下啊，我这个电脑又睡觉了。 OK， 所以他们就忽略了祷告对他们的重要啊。紧张的时候会打错啊，好，来 ，OK， 好，所以我讲到哪里呢？啊，对啊，所以讲到祷告了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劝我哥啦，我说，好心你啦啊，就请一个假吧啊，就用一天不工作不烦恼公司的事，他当然很就可能也做太多了哈、啊，就很多人事的事情啊，公司，所以的确我也理解啊，有时我已经有时会去他公司看一下。 我一进去我就哇头都晕了啊，这么多人进进出出进，他电话是三四个，人家就一起讲，他是这样子讲的。原来上面的手机我也是打给他，就我是法国打来就比较重要了啊，没有，就他就这样跟我说话，我说你的朋友在听着我讲话嘞啊，不用紧啊，讲价钱这边讲要做什么这话，你说怎么样祷告啊，所以他应该静下来，当他一经历到进到心灵深处耶稣相交啊，就好像门徒那种快乐啊，其实我想你就很明白，你应该有持续的放下一些东西，对不对？因为你不愿意妨碍与主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好了，说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看到耶稣要我们恩待我们自己的弟兄啊，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了啊啊，但是不要啊，好像用过度啊严格的一个方式来要求他们啊。如果我们发现呢，另外一个弟兄跟我一样是在同一个教会。上帝好像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他啊，上帝好像对我比较严格，对他比较轻松啊啊！你不要抱怨啊啊！你不要抱怨上帝，也不要恨这个弟兄。另外呢，如果你发现呢，我很容易就进到一个属灵的境界，怎么这个整老天都讲软弱软弱啊？这个人啊，好像很没有用啊，整天就挣扎不出来，你也不要轻看他。为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意思说你看当时上帝让约翰的门徒比较严格，那耶稣也同时比较恩待他的自己的门徒，对吗？当然约翰的门徒就有点不高兴了，哇，我们那么辛苦才祷告，你们摇一下就在旁边，怎么可以啊？因为门徒很容易嘛，基督就在，对吗？虽然是这样，不要去怨恨他们啊，但同时呢，门徒也不应该他有这样的方便，或是他跟上帝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去轻看这些，好像哦哟，很惨哦，祷个告还要禁食半天啊，真不属灵啊，也不要这样啊，因为耶稣说的，时候到很快，这些有恩典的门徒呢也要禁食，所以意思说，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好像在灵性上比别人经历的更多。其实只是短暂的，因为时候到，上帝要你装备完了，就要你面对以罪的征战，所以你还是需要禁食祷告来度过在地上这个漫长的这个征战的时间啊。OK， 所以这里啊，我差不多了啊，有一件事要提醒了，也是一个感触，就是有时基督徒追求灵命的时候呢啊，会开始很努力啊，因为他有一个指标啊，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什么。当他们达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突然间他们跌得很低很低，甚至好像会大跌眼镜一样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对不对？那我们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有这种差距？你不是好长一段时间认真读经祷告，突然间他选择娶一个不幸的人，或者说他选择。跟一个人有一个不正当的婚姻关系，你说，哇，只是举例了啊，你会觉得很难理解嘛？难道他前面的追求是虚假的吗？哇，有可能，但是这里我要表达的是，可能这个人有一个误解啊，他努力完之后呢，他就以为呢，他可以承受那个果子，对不对？好像你努力赚钱赚钱赚钱，你就储蓄了一笔钱之后，然后我可以不做工了，我就吃这个，对。当你一这样想，你努力努力完之后，你认为啊，我现在开始可以享受我灵性的果效的时候，你以为你打仗打完了，你开始放松的时候呢，你就跌得最低最低。所以像刚才早上吃饭的时候也谈这个事了，对，我们就谈说，我们很容易用做到做不到来判断事情。我做到了，你没有做到，是吧？你没有做到是因为你用做嘛，所以变成是你会觉得做不到是因为不努力啦啊，不够什么样，不够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做到其实光讲做到呢，它只是一个曾经发生的，因为做到不表示你拥有的。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做到一件事，举个例，你大学毕业了，你做到了，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我拥有了大学毕业的这个身份，对吧？ 但实际上不是的，大学毕业的就证明你曾经大学毕业，因为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呢是上帝给的，不是你拥有的。就算你曾经做到，不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每一个人都一样，连不信的人都一样，是圣灵，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让人做机，自己做那种自动机器人啊，就自己可以走，放电池自己走，不是的。上帝做人的时候呢，圣灵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工作的，他让你有能力，有聪明，分析思想，都是他连着，他抽你就没有了。我们没有拥有任何东西的，虽然我们读科学的时候他说这叫人的本能啊，但实际上这不是本能。你看圣经，一切啊，科学家不信主的啦，什么家艺术家不信主，信主的什么，其实都是圣灵把诸般的才华能力接在他们身上，继续使用他们，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当有一天上帝要停止的时候，他一抽，管你是博士不博士，你就像小孩一样，让你摊下来平都可以。因为这个我们人不是那个自己产生能量的能力的那个源头啊，你是接上。所以我如果我们用做到做不到来判断自己的就是阶段了，就灵性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我说是一个误解来的，懂吗？你如果做到了，你应该跟上帝说啊，求主你继续的给我恩典啊啊，继续的使用我，但是我没有站得更高，也就是曾经做到而已，而不是因为你来到这个平台了，你现在都看到人家在下面，不是的。OK 啊，所以很多人跌倒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自满啊，觉得自己已经比别人好了，所以他们就一放松，他们就跌倒了。比啊世界的人可能还要，就是他们做的事情会让人觉得好像连不信主的人都不会那么样做，对不对？但其实这就是自信嘛，啊，以为他很属灵，他一定可以克服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常提醒自己啊，这个征战是不能放松的，一直要持续到我们完全成圣才停止的，好吧？我在说做到做不到呢，不管你的事的，上帝要你做到，他就使用你，也给你能力去努力，也安排你能够成就他的旨意，就光是这样。那如果上帝没有这个预备，连做不到，其实也不是完全就说啊，因为你无能，你比别人差，不是的，可以吗？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从源头那里啊来看我们属灵的这个追求啊。好了，来到最后一节经文，耶稣用一个比喻来结束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起念啊，马太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太快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 OK 啊，你们翻一下后面的经文呢啊，马可就差不多一样，路加呢就补了一点啊，我们可以读一下路加好吧。他说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使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总陈陈的是好的。就补了后，那后面没有鼓励我们喝酒啊，他只是说，他就说这是一个常理这样啊。那也很明显啊，你们不要把这个啊，看为是耶稣叫我们怎么穿衣服啊，不是啊，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跟上面有关的，上面的讨论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跟门徒啊，就是一个软弱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一个严格的属灵的一个操练的要求是不相称的。耶稣要指出这一点，就是说我的门徒没有犯罪也没有做错，但是他们是比较软弱的， 你们是比较严格的，有一种比较严格的属灵操练，这两个是不相称的，放在一起，软弱的他们就有一个比较温和的操练，刚强的上帝就给他们一个比较刚强，所以这样就配得好。但是如果你交叉就不好，他就用这个比喻了啊。你看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那个衣服啊，其实耶稣不是说弟兄姐妹衣服旧了就要扔啊，要买新的来穿，古代的人衣服穿一身的，很抱歉，因为他们的衣服是很好的啊。就是说衣服这里不是讲新衣跟旧衣的关系啊，他是说新衣跟旧衣，要嘛你就穿新衣，要你就穿旧衣，但如果你想要把新衣剪一块来补旧衣，这叫不相称。什么意思？就是软弱的用很严格的东西去要求他，也只是这样子，不相称，好吗？那我顺带一下，因为我笔记上有打，我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些牧师或者解经书呢，会把这个比喻讲成是新约跟旧约，要小心啊，不是啊。OK， 他们说，你看耶稣说新约跟旧约就是新衣跟旧衣啊，不可以把新约捡起来贴在，不是讲这个东西啊，在这里没有在讲新约跟旧约的事情。OK， 主要是跟上文有关啊，就是讲到他们用一个不相称的方式去对待了他们自己的弟兄。那另外也是啊，新酒跟旧酒，他用这个皮带来讲，对不对？其实新酒旧酒都是好，都是酒来的，都不，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旧的酒是要丢的，那不可能啊！你问梁弟兄就知道，啊，有的酒长夜好，夜酒叫做陈酒就好。耶稣还补一句说，喝了老酒都说比新酒好，因为新酒喝起来比较刺激啊，那老酒喝了比较纯的，比较稳重，所以没有谁好谁不好的。所以进食祷告跟没有进食祷告，就有进食的加上祷告，跟没有进食的祷告呢，没有好跟不好的 ，OK？ 但基于人的灵命状态，他们有适当的追求。但如果你把两个凑起来，强硬的把它凑起来呢，就像这里所说的，不适合，啊，不恰当。那其实这个比喻我也不用很发挥了，我想你前面搞懂了，你看这里就能够明白啊。只是我想要啊再次的提醒大家了啊，就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状况啊，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知道绝对的东西是信仰的事情，真理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常知道每个人的领受，每个人的属灵操练的方式啊，有时一些是比较接近圣经原则，有一些也不是违背，但是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接近圣经原则，是吧？你要察觉这个区别，也要察觉这个人他的信心的状态。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每个人都很接近圣经原则啦，这当然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对他们的爱。但是有的人刚信主啊，啊，有的人对圣经又不是很明白啊，他的确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进到这个地步的。老信徒好像我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常责备自己啊，有时我都忘了我自己到底走了多少冤枉路，然后我就很不放过今天刚信主的人，还不懂，搞错你啊！但其实我已经不懂二十几年了，没关系啊。就是有时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之后，我们后来明白了，然后我们就很遗憾自己为什么要走那么长啊，或是自己为什么不肯悔改。但当我们一看到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很迫切。你好像我们就忘了他们需要时间啊，当然我想你心里面会想说有人有借口啊，对，我也明白啊，我很明白有的人不长进也不是时间问题啊，他就是借口。 OK， 所以我的结论呢就有三点了啊，就包括了每一种情况。第一点呢，简而言之啦，第一点就是教会应该，这是整体的啊，应该常有容忍啊，好让啊这教会常有啊，这种怎么说呢，就保持合一的心啊，啊，就算有不合，因为有容忍而能够得到缓和， OK， 就常不会在这些非关键的事上产生啊争执啊，而能够有和睦的心，那这是整体教会的大原则啊。个人呢啊，特别是教导跟侍奉的人呢，常要记得啊，要有一个灵性，成熟的灵性，如果你灵性够成熟，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超越啊弟兄姐妹的软弱， 不是说你不看了啊，说不是说你合理化，超越意思说他的软弱成为你的付出啊，就是你服了他啊。因为好像你们记得这个保罗讲的比喻啊，他讲身体的时候，他说我们身上的肢体是吧，有一些是不体面，就总之就是软弱的意思了啊。因为他说不体面的，就让那体面的给他加上，是吧？给他加上体面啊。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很一个疤，一个不好看的，其实很自然，这个好看的会去遮盖了啊，会去扶持他，手折了啊，景象会去承担他的痛苦，所以这是自然关系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是成熟的侍奉的人、教导的人呢，其实他应该操练一种的品质，就是常常能够把别人的软弱看为是他可以去侍奉、去爱，而且是他切入这个人的需要的一个点啊，那就不让魔鬼留地步啊，让我们好像变成法利赛人这样啊，就是抓了这个机会啊，来过度的要求他们。那另外如果你不是你是被教导的人哈，连你也不要说那今天圣经这样讲了啊，以后不要叫我灵修祷告了啊，不要这样子啊。那大家对你的包容啊，是因为大家给你时间，盼望你能够早日能够更加合乎圣经的过你的生活。OK， 那你一次两次不因为睡迟了没有来查经，没有来崇拜，大家是可以包容啊，就是为你祷告什么什么，但你也不要以为啊，这样就是我的追求啊，你应该更加的努力啊，参加啊查经班，自己也要必须研经啊。最终呢，你是盼望你能够成为不单自己的喂养，也能够成为那些服侍你的人的帮助。因为最好的一个情况，不是一直在保持牧养跟被牧养的关系。是吧？你以为这种叫理想，这种不理想。我那天我在小组分享的时候也有提出来，就有很多人很满足于有一个好的牧师。我告诉你，如果你教会有一个好的牧师呢，上帝很可能就会把他带走。为什么？因为大家就会因为认上了一个好牧师，他们就永远依靠他，他们就不需要追求了，他们就不需要再学解经，因为他们每次来到这个牧师面前，他好像一个 walking bible， 他就马上有答案了。那总是有什么问题来问他，他就给你一个答案啊。所以很简单啊，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去聚会。其实这不是他的灵性的一个高度。你有一个好的牧师，他给你一个起点，他告诉你灵命追求的一些步骤，其实你马上就启动了啊。既然有一个好的老师，我就要努力的啊，按他教导来追求，以至于很快我也能够喂养我自己，当然入神的话啊，也同时也帮助其他的人，而不满足于只是有一个理想的教会啊，一种的理想的讲台而已，可以吗？但是牧者永远是牧者，是因为他被呼召做这件事情，但是并不表示说他就永远成为你一种属灵的一种好像媒介这样啊，就是你要懂什么都要来这边拿，这个不正常的。上帝是我们就是每一个人的父啊，每一个人的祈求奉主的名已经到我们的上帝面前，所以牧者严格来说他不是你的媒介来的，他既不是你认识神的媒介，也不是你祷告的媒介，认识神是你的责任来的，是吧？所以你在依靠你过度于有这种心情啊，我相当如果上帝爱这个教会呢，他会把这牧师带走，让这些听明白的人但是没有做的就开始愿意去面对他们的问题，最后这个教会就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同时候就可以彼此的牧养，是吧？啊，彼此的牧养是最重的啊，地上的职分始终会过去的啊。好了，所以我说回来，就是弟兄姐妹不要找借口啊，说我就是软弱的了啊，我永远都是软弱的啊，不要这样子啊，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教导啊，但我更谨慎的提醒侍奉的人啊， 常注意啊，不要把新酒倒在旧皮袋上，啊，不要弄破那个袋子，啊，用适当的方式，求主给我们温柔啊，啊，用适当的方式来对待，啊，温柔的对待我们啊脆弱的或是软弱的啊弟兄姐妹，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结束我们最后一堂的信息。让我们再次的操练在主里面的爱心。主，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爱你的，我们也为教会热心，但我们有许多的盲点，我们总是忽略了我们自己有许多的软弱或是有许多的过去。我们很迫切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最好的，但是我们忘记了依靠你，我们也忘记了我们的主耶稣，你是何等的怜悯当时这些软弱的门徒。主啊，就让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榜样在弟兄姐妹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愿意与他们做同伴与他们一起走过他们需要陪伴的道路。当然我们也求你让这些弟兄姐妹也有一颗长进的心让我们不过于依赖从人来的帮助，而是知道既然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升天，你为我们在父的右边祷告，他们就有责任也应该渴慕自己奉主的名来到父的面前来祈求恩惠来得帮助也求耶稣随时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成为他们的力量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